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 AI 智报播客版，我是冰糖。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，今天的信息量非常大，从英伟达的收购传闻到 OpenAI 的安全警告，再到美加贸易战升级，每条都值得展开聊聊。按照惯例，我会先把今天最重要的几条新闻串起来，然后白话会从他的视角做补充和追问。
大家好，我是白话。今天确实信息密度很高，我看了下日报，光是 AI 领域就有好几条重量级的。英伟达要收购 Preside 这个事儿，虽然还只是传闻，但如果成真，那可真是在 AI 产业格局上扔了一颗炸弹。咱们先从这个说起吧。
好，那就从英伟达说起。根据 TechMeme 转引的消息人士说法，英伟达计划利用60亿美元收购 Preside 这笔交易来构建开源权重 AI 模型，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和 DeepSeek、Kimi 这些中国模型竞争。注意，目前这只是单一来源，英伟达官方还没有确认，所以咱们得保持谨慎。
这个战略意图其实挺清晰的，英伟达过去是卖铲子的，现在想自己下场挖金子，从芯片供应商向 AI 模型生态构建者延伸。这个转变如果坐实，那影响的不只是开源模型格局，还会直接冲击那些依赖英伟达芯片同时又做闭源模型的大厂。不过单一来源的消息咱们还是得等一手确认。
没错，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信息边界问题。今天日报里明确标注了这条是单一来源待一手确认。接下来我们看 OpenAI 这边。OpenAI 首席全球事务官 Chris Lian 警告说，要准备防御 AI 发起的持续持久网络攻击。同时 OpenAI 本周已经暂停了最新进内部模型的开发。
这条新闻我觉得比英伟达那个更值得重视。它释放的信号是AI 能力可能已经接近可以自主规划并发动攻击的临界点了。OpenAI 自己是最清楚模型能力边界的机构之一，他们选择暂停开发，说明安全风险已经从理论担忧转向了现实防御。这对所有做 AI 部署的企业都是一个警示信号。
对，这可能会加速全球 AI 安全标准的制定。接下来我们看一条科技新闻。百度回应称没有增发配售计划，同时公布了二季度末现金及投资总额2831亿元， AI 云基础设施收入同比增长 50%， GPU 云收入同比增长 283%。
百度这个数据很有意思，在营收和净利润下滑的背景下， AI 云成了增长核心，尤其是 GPU 云收入增长 283%， 这个数字说明市场对算力的需求还在爆发期。百度强调现金流充足，也是在回应市场对它的担忧。不过咱们得客观看，增长快是因为基数低，能不能持续还得观察。
说到算力需求，今天还有一条关于人形机器人的新闻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赛，天宫 Ultra 以 38.15 秒夺得400米大型组首金，荣耀闪电以2分30秒打破了1500米的人类世界纪录。
这个新闻听起来挺提气的，但咱们得理性看待。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能力上逼近甚至超越人类基准，这确实是技术进步的体现，但竞赛更多是技术验证和宣传平台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背后的具身智能赛道。中国机器人企业在这个领域确实在领跑，但商业化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确实，接下来我们看一条和法律相关的新闻。美国已经有超过500个地方政府出台了数据中心限制措施，更严重的是密歇根州马歇尔市议员受到死亡威胁，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议员住所被开了13枪。
这条新闻让我挺震惊的， AI 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和环境影响引发社区反弹，这可以理解，但已经升级到暴力威胁和枪击事件，这说明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了。数据中心选址和审批会越来越复杂，这会直接推高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。对做 AI 创业的人来说，这可能是未来要面对的现实约束。
说到监管，韩国那边也有新动作。韩国监管机构因为杠杆芯片 ETF 太火爆，限制个人投资者敞口，还要求参加一周的投资者教育课程。百花，这条你怎么看？
这条新闻对咱们的听众特别有参考价值。杠杆 ETF 在市场下跌时暴跌，但仍然吸引大量资金流入，这说明散户在高杠杆投机上的热情有多高。韩国监管用教育加限额的组合拳来干预，这个思路值得关注。 这是亚洲监管层对散户高杠杆投机的最新回应。后续会不会扩散到其他市场，咱们得持续观察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国际新闻。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，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9月8日起实施报复性关税。特朗普说，加拿大想要成为美国一个州的福利，却不想成为其中一员。
这条新闻的影响面很大，美加贸易关系从谈判转向对抗，涉及钢铝、汽车、数字政策等多个领域。最直接受冲击的是北美供应链，尤其是底特律到温莎这条汽车产业链，两国消费者都会面临涨价。贸易摩擦从来不是单次事件，后续的报复与反报复可能持续好几个月。
还有一条国际新闻，据美日电讯报消息人士称，伊朗关联黑客关闭了一家英国小型发电厂4天。英国政府确认了事件，但没有提供攻击归因细节，这也是单一来源需要谨慎对待。
这条新闻虽然来源单一，但结合近期伊朗关联攻击美国水务设施的事件增多，关键基础设施的脆弱性确实暴露无遗。各国可能会因此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投入和应急响应机制。对做网络安全的人来说，这可能是未来的增长点。
最后一条国际新闻是，澳大利亚报告了首例哺乳动物感染 H5 禽流感的病例，一只长鼻海豹在南澳大利亚被发现死亡。禽流感向哺乳动物传播，这是流行病学关注的重要信号。
这条新闻值得持续观察，虽然目前只是一例，但如果出现哺乳动物间的传播，那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就会大很多，人畜共患风险的评估也需要跟上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金融板块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本周尝试干预债券市场，但市场反应显示措施并未奏效。美国国债规模约40万亿美元。白话，这条你怎么解读？
这条新闻的核心是，债券收益率上升是由深层结构性因素驱动的，短期干预很难解决。40万亿美元的国债规模摆在那里，市场对美债的信心波动会直接影响全球借贷成本和风险资产定价。虽然咱们听众已经清仓了，但理解这个逻辑对判断全球资金流向还是有帮助的。
还有一条关于新兴市场利差交易的新闻，据 Bloomberg 报道，新兴市场利差交易创下2008年以来最长连续上涨记录。 PGIM 新兴市场债务团队负责人说，他们的最高信念主题是利差利差利差。
这条新闻特别适合咱们今天的今日概念环节。利差交易简单说就是介入利率低的货币，比如日元，换成利率高的货币或资产，比如新兴市场债券，赚取中间的利率差。听起来很美好，但一旦汇率变动或利率预期逆转，利润会迅速变成亏损，赚的是小钱，亏的是大钱。现在这个策略的拥挤度已经很高了，回撤风险在同步放大。
说到 DITA 趋势榜，今天有几个项目值得关注。 OpenAI 的 Codex 排名第一，是一个轻量级编码代理，可以直接在终端运行。还有Anthropic 的 Cloudcount 也是终端里的代理式编码工具。另外腾讯的 AI InfoGuard 也上榜了，是一个全站 AI 红队平台。
DITA 趋势榜其实能反映开发者的真实需求。今天榜单上好几个都是编码代理工具，说明 AI 辅助编程已经成了主流工作方式。腾讯那个 AI InfoGuard 也很有意思，做 AI 安全的方向，和今天 OpenAI 那条安全警告形成了呼应。
好，我们进入今天的组合影响和风险判断环节。今天新闻对资产类别的潜在影响，英伟达财报将于周三公布，市场关注度极高，其业绩将影响 AI 芯片产业链的整体情绪。美加贸易战升级可能推高部分商品价格，韩国对杠杆 ETF 的监管限制反映亚洲散户高杠杆投机风险正在累积。
这位我要特别强调一下风险判断，今天最大的风险信号来自两个方向。一是美加贸易战升级，贸易摩擦从来不是单次事件，后续报复与反报复可能持续数月。二是新兴市场利差交易创2008年以来最长连涨。这类交易的共同特点是，赚的时候很舒服，跌的时候很突然。
还有一个容易出现的误读，就是看到 AI 相关新闻多，就认为 AI 股票一定涨。英伟达财报是本周最大变量，但财报前的乐观情绪本身不构成投资依据。单日涨跌在缺乏上下文时还没有决策意义。市场噪音的典型特征是让你觉得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。
说到今天的金融动作，日报里给了三个建议。 第一，建立一张术语卡片，写下利差交易的定义、核心逻辑和风险点。第二，记录英伟达财报发布日期，写下你对财报关注的两个问题。第三，核对韩国杠杆 ETF 监管新闻的原始来源。
这三个动作都很有价值，尤其是第一个，理解利差交易这个概念，才能读懂新兴市场资金流动的新闻。第二个动作，提前写下关注问题，有助于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，而不是被市场情绪带着走。
关于继续关注的清单，英伟达周三财报的营收、数据中心业务、中国市场份额是三大看点。美加贸易战9月8日，加拿大报复性关税生效后的市场反应，韩国杠杆 ETF 监管细则的限额比例和教育课程安排，伊朗关联网络攻击的后续调查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后续赛程，百度 AI 云业务的增长持续性。
最后说一下忽略噪音的部分，悉尼马拉松奖牌印从慕尼黑球场，这个虽然有趣，但对认知和判断没有增量价值。 QuantaCan 的大量新品发布多数是工具类产品，缺乏足够信息判断长期价值，名人漫画类新闻和单日股价预测类内容都不值得花时间。
今天的日报信息量确实很大，咱们简单总结一下，英伟达收购传闻和 OpenAI 安全警告是 AI 领域的两条主线，韩国杠杆 ETF 监管和美加贸易战是金融和国际的重点，数据中心选址冲突和挪威 AI 眼镜禁令是法律监管的新动向，每一条都值得深入思考。
好的，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，最后提醒大家，本期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，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内姐。